今天的经文是《列王记上》六章八到二十三节。亚兰王与以色列人打仗，他和他的臣仆商议说：“我要在某处某处埋伏。”神人就差人去见以色列王，说：“你要小心，不要经过这个地方，因为亚兰人在那里埋伏。”以色列王派人到那地方，就是神人曾告诉他、警告他的，他就在那里小心防范，这样不止一两次。亚兰王因为这事，心中大感困惑。他招了他的臣仆来，对他们说：“在我们中间有谁帮助以色列王？你们不告诉我吗？”他的一位臣仆说：“我主我王啊，不是的，只不过是以色列的以利沙先知把你在你卧室内所说的话告诉了以色列王。”于是王说：“你们去看看他在哪里，我要派人把他抓住。”有人告诉他说：“看哪，他正在多丹。”他就差派车马和一大队军兵往那里去，他们在夜间抵达，围困那城。神人的侍从清早起来，走出屋子，看见军队、车马围住了城。神人的仆人对神人说：“惨了，我主啊，我们怎么办才好呢？”神人说：“不要惧怕，因为和我们在一起的比和他们在一起的更多。”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请你打开他的眼睛，使他能看见。”于是耶和华打开了仆人的眼睛，他就看见，看哪，那山上布满了火车、火马火车围绕着以利沙。亚兰人下来攻击以利沙，以利沙就祷告耶和华说：“求你击打这民族，使他们瞎眼。”于是耶和华击打他们，使他们瞎眼，正如以利沙所说的。以利沙对他们说：“这不是那条路，这边不是那座城，你们跟着我来，我要把你们领到你们要寻找的人那里。”于是他把他们领到撒玛利亚。他们进入撒玛利亚的时候，以利沙就说：“耶和华，求你开这些人的眼睛，使他们能看见。”于是耶和华开了他们的眼睛，他们就看见了。看哪，他们竟是在撒玛利亚城中。以色列王看见他们，就对以利沙说：“我父啊，我可以击杀他们吗？”以利沙说：“你不可击杀他们，你可以击杀你自己用刀用弓掳回来的人吗？你要在他们面前摆上食物和水，给他们吃喝，然后回到他们的主人那里去。”于是王为他们预备盛大的宴会，他们吃喝完了，王打发他们离去，他们就回到他们的主人那里去了。从此亚兰的军队不再侵犯以色列地了。这是神的话，感谢主。早上好，很高兴今天能见到大家，跟大家一起敬拜。我叫 Cliff， 是教会的牧师之一。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话，我很非常的欢迎你们。我有几件事情想要跟大家说。下一个月开始就是我们的秋季的启动，教会有很多各样的事工和活动，是啊，你们是可以参加的。如果你想要知道有怎么样的事工，有怎么样的活动，包括国际包括那个社区福音社区小组，你可以从还有青少年的团契，还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查经学习，我鼓励你们到网上去看，或者到我们教会的教会的那个 App 上面都会有这个介绍。好，之前也是有一些人的提过，包括我自己在内，大家一起可能在提，可能我们再要重新开始2次的聚会时间，可能在重新开始2次聚会时间的时候，可能会有将近4个礼拜的时间会准备。我相信重新回到2个聚会的时间，会给我们更多的。可以邀请更多不同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能够有更多的人来到教会当中。所以，当我们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两个聚会的时候，我会让你们知道。所以，我们今天一起在聚会。其实我平常也有自己的一个速度，我自己的一个我喜欢的方式来带啊、呃，来来讲道。但是可能今天，可能可能今天我们，但是有时候可能在不同的时候有一种不同的情况或者感动，或者当中的这个程序或者会有一些不一样。当时所以今天我也请求你们，也希望你们能够打破自己的一个自己的平时做事的方式，能够有一颗开放的心去接受。我们一起来祷告，祝。我们向你祈求，能够与你有一个非常深入的，我们能够遇见你，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你触摸得到。主，如果有任何从仇敌而来的声音要迷惑我们，主恳求你让我们能够去分辨，也能够把这一些的声音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完全的挪开，让我们能够听到你的声音，单单注目在你的身上。主，通过今天的崇拜、今天的讲道、今天的经文，恳求你更对我们的心来说话，让那些饥渴慕义的人能够得饱足。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当中，我已经结婚了31年了。在我第一年刚结婚的时候，我遇见了，我有很多我不是很愿意跟别人分享的事情，我得到了太太的同意，今天愿意跟你们去。分享。在我们结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参加一个婚礼，在另外的一个地方，在 Princeton。然后我就想问我的太太，那我们可以去吗？但是我太太告诉我说，我们没有什么钱。然后我就跟我太太说，那我们可以去跟另外一对夫妻分享一个酒店的房间呢，里面有2张大床，然后于是我就跟我的岳父岳母以及我的新结婚的太太一起分享了一间的酒店的房间，整个过程当中，我都非常的不安。我穿了很多的衣服，我甚至穿了一件高领的毛衣在酒店里面睡觉，我感觉非常的不舒服。然而我太太却非常的，她却感觉很舒服。而且我从头到尾都不能够很自由的做我自己，我没有办法去适应这个 我结婚，我的岳父岳母的一些行为，我的岳父会经常会发出一些很奇怪的声音，会咳痰，会吐痰之类的。我当时就想说啊，怎么回事？我到底娶了一个什么样？我到底跟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家庭联合了？还有很多各种各样不在我能够想象当中的事情，他们有不同的习惯，他做法，然后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觉到不舒适。于是我跟神祷告说：“主啊，你现在就把我接走吧，我受不了了。”于是我的太太那时候跟我说：“不管怎么样，你要装作你很喜欢。”然后当第二天要吃早餐的时候，我的岳父就跟我说：“啊，不好意思，可能我真的有很多不好的习惯呐、真的是请你多多的包涵，不好意思。”他在跟我说：“哎，请求你的原谅。”然后我就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对我的岳父说：“没有啊，我什么都没有发现，有什么特别的？我没有发现有什么让我不舒服的。”所以，这个故事对我来讲，就是说，我们常常对面对一些生命突然袭来，不按照我们希望的方式去发展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办法去适应，我们甚至感觉非常的生气。就像诗篇20:7所说的：“有人靠车，有人靠马，我们却靠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这节经文表明，人可以有两种信靠，一种是信靠马匹和战车。在当时，马匹和战车是指那些能够让人有安全感的东西，像那种军队啊，能够非常的保护这个国家的安全的东西。而有另一种则是信靠耶和华的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感觉特别可能就是最起码是在我在加拿大所看到的东西，感觉好像是似乎这个整个世界和社会都有一些不同的转变。曾经看起来非常能够让我们有安全感的东西，再也不能带给我们安全感了。政府也不再像过去那样的稳定，而住房也不再像过去那样的稳定，包括经济、金融、医疗，包括整个就业率，还有整个利率，都不再像过去那么样的稳定，能够给我们安全感。而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也是发生了一样的事情。主耶稣在这里真的是想要让他的子民能够再一次回到他的身边。而我也相信耶稣现在也正在呼召人们能够真正的回归到他的面前，真正的去爱他，住在他的里面，为他而活，只有这样才能活出完全喜乐、丰盛和满足的生命。所以，我真的，我祷告今天的经文能够告诉我们如何去做，如何真正的回归到他的面前。我想要对那些基督徒，对那些可能你已经慢慢把你的安全转向那些让你有安全感的东西，我想对那些基督徒说，那么这段的经文会告诉你，你已经把自己的眼目从神的身上挪开了。 我的祷告是，当我们今天去读这段经文，读这段经文的是，我祷告神会通过今天的经文来感动你，来触动你，让你真的有这样子的心，愿意再一次回归到他的身边。我不知道神会用怎么样的方式，但是这是我的祷告。而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回到主的身边，活出真正喜乐和丰盛的生命有三个方法。第一，看神在做什么；第二，按照神的旨意而活；第三，喜乐的接受神的旨意。第一，看神在做什么；第二，按照他的旨意而活；最后，喜乐地接受他的旨意，他的心意。可能今天没有办法每一段的经文都很详细的去讲解，但是我会尽量把每一个点都说清楚，可能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那我们今天的经文以第八节开始，以兰王与以色列人打仗这一节的经文而开始。这我们观看这一句的这一句的经文，可能对我们来说，不是我们不太能够理解当时的背景。当时叙利亚和以色列曾多次交战，叙利亚又称亚兰。而在将近500年的时间里，经常与以色列交战。我要去讲这个背景的原因，是因为接下来的经文当中，我们会看到先知以利沙和他的仆人，年轻的仆人之间，有一些的对话和不一样的反应。而在这样子的背景当中，在这种战争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并且这个战争相信是非常激烈的，这种战乱中的不确定生活是任何人都觉得很难以忍受的。而这就是我们今天经文的开头，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而我们继续读下去，就会发现以色列人在征战中是正处于劣势。并且以利沙身边的年轻的仆人，他的侍从也在挣扎。而他之所以挣扎，是因为他把眼目从神的身上挪开了，他在逆境中看不到神。这也是我们中间很多人的通病。在撒母耳记上17章中，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大卫王和歌利亚之间的战争。我们看到上帝的子民因为歌利亚而惊慌害怕，失去了勇气，也没有人敢出来与歌利亚决斗。而在歌利亚的对以色列军队的骂战当中，只有大卫站出来了，去跟他决斗。因为这一群的以色列战军队，他们在困难当中看不到神，同时他们也就完全失去了这个勇气。而我们也看到了年轻的大卫，他的眼中只有神。不管怎么样的困境当中，不管怎么样的困难当中，他都是带着信心进入困难。而我们在这个经文当中也看到了两种不同的人，一种就是在困难当中失去了勇气， 就完全的瘫软下来了，另一个是带着信心进入困难。而在第37节中，大卫说，那成就我脱离狮爪和熊掌的耶和华，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45节中，大卫继续说，你来攻击我是靠刀靠枪，但我来攻击你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大卫的眼目是完全定睛在上帝的身上，那是真正的信心，那是为什么他能够带着信心带着能力进入各样的困难当中。大卫和哥利亚这个故事的重点并不是我们能否战胜哥利亚这样子的巨人，也并不是因为你也能够把巨人杀掉，但这不是关于这样子一个这样的故事，而是关于一个眼目定睛上帝，并且在困境中用生命信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年轻人的故事。对于我来说，城市政府的罚单就是我生命中的巨人。而在今天的经文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看见上帝的人，也看到了一个需要看见上帝的人。让我们从15节继续往下看，神人的侍从清早起来走出屋子，看见军队车马围住了城。神人的仆人对神人说，惨了，我主啊，我们怎么办才好呢？神人说，不要惧怕，因为和我们在一起的比和他们在一起的更多。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以利沙和这个年轻仆人的反应有多大的不同。以利沙的眼中，这不是一件很让人惧怕的事情，然而在年轻的仆人眼中，这是一个非常让人感到惧怕和恐惧的事情。而以利沙甚至去鼓励这个年轻的仆人，我很喜欢以利沙所说的，不要惧怕，因为和我们在一起的比他们在一起的更多。以利沙能够在困境当中看到神的同在，而以利沙做的是，他不仅是鼓励了这个仆人，把他所看到的告诉这个仆人。他把他自己所看见到的神的作为，神在其中的同在，与他这位年轻的仆人去分享。而对于那些能够清楚看到神的作为的人来说，告诉别人神正在做什么也是很重要的。我们需要告诉别人我们看到上帝在做什么，从而使那些枯干饥渴的灵魂再一次的燃起盼望，让圣灵软化人的心，就像此时此刻而接下来以利沙不只是鼓励了年轻人，他甚至去为祷告，他甚至在17节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请你打开他的眼睛，使他能看见。于是耶和华打开了仆人的眼睛，他就看见，看哪，那山上布满了火马火车围绕着以利沙。我们不仅可以通过谈论上帝来加添别人的信心，来加添人的信心，还可以为他们祷告，让他们能够看到上帝正在做的事情。 我们不只可以把人的注意力引到神的面前，让他们能够看到我们看，让他们能够知道我们看到神的作为，同时我们也能够为他们来祷告。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在教会当中能够有弟兄姐妹这样子的去扶持，去为彼此代祷。而我也相信神在这个教会当中以他独特的方式来工作，通过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服侍来工作。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其实祷告就是一件超自然的事情。当然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但是我们的祷告的确能让神的手在能让神的手为我们，甚至有一些人能够用一些非常伟大的祷告，真的让神的作为能够很明显的彰显出来，以超自然的方式彰显出来。所以啊，我们再一次的回到这十七节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以利沙他为这个年轻的仆人做了一个非常大的祷告，真的，而这个祷告就是这个祷告带来了超自然的神迹，让这个年轻的仆人的眼睛能够打开，看到了那山上布满了火马火车围绕着以利沙。当你们看到山上布满了火马火车这句话的时候，我希望你们不要联想到一些会着火的漫威的漫画人物，好像神奇四侠中的鬼面骑士和霹雳火的那一种。这里说的远远不止这些。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火代表着上帝的同在。我们在出埃及记13:21，40:38，使徒行传2:3中都看到了这一点，火代表着上帝的同在。而出埃及记19:18写道，西乃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临到山上。所以这个年轻的仆人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了上帝的显现。那个时候，这个年轻的仆人从相信满山的火车火马围绕着以利沙，到现在他真正的看见了神的显现。弟兄姐妹，这是我的祷告。我祷告，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各样的困境困难当中看得到神的作为，能够看到神的显现。当你全心全意相信信靠我们的神的时候，能够看到山上布满了火马火车。当你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你过每一天的生活，你看到了什么？我相信可能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只能看到马匹和战车，那一些可以给我们安全感的东西。可能这些能够让你有安全感的东西，有时候可能已经不能给你安全感，它不是一个你安全感来源最坚固的根基。可能是这个社会给你的一些各种各样的政府的 政府给你各样的不一样的，你认为能够带来安全感的东西。而我希望你们看到的是，我们的心，我们真正安全感的来源，而我们真正心里渴慕的是我们的主。作为神的子民，我们心里最大的渴慕和渴望就是主耶稣自己。因为在当今的社会当中，所有那些曾经让我们以为有安全感的东西已经不再能给我们安全感了。我认为这是一件好的事情。当这一些转变发生的时候，我祷告你们能够把你们的眼目回归到耶稣的身上，看见我们的主耶稣。而这个就是这个年轻的仆人所经历的事情。年轻的仆人看到的是敌人的马匹和战车，就是这个所谓这个 社会所给你的安全感。然而以利沙看到的是神所派下的活马火车。我知道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是不容易的，因为这样子的一种生活方式就代表着我们必须按照上帝的旨意而活，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而活。所以来到第二点，说的就是按照神的旨意而活。可惜的是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是按着自己的心意，按着自己的意愿来生活的，而不是按着上帝的心意而去生活的。当我们能够看见神的时候，知道他就在我们的身边，与我们同在，能够看到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就能更明白他的心意，去向他祈求。当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我们以前所认为能够给我们安全感的东西已经不再重要了。而耶稣在约翰福音14:13-14中说到，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全。很多基督徒在读到这样子经文的时候会感到沮丧，他们可能会去向神祈求一台奔驰跑车，或是一台名牌的鞋子。有些人可能就会为这一些能够给他们觉得带来一些身份象征和安全感的东西去祷告。而这个经文接下来继续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定成全，使父在子的身上得着荣耀。使父在子的身上得着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向我求什么，我必定成全。所以有些基督徒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当我跟神求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也没有成就啊，所以上帝你说谎。所以你们有看到吗？这段经文所说的是，他必定成全，使父在子的身上得着荣耀。而我们所求的必须是荣耀天父的事。在今天的经文中，当年轻仆人看到活马火车时，天父得荣耀了吗？我想是的。当你看到 主耶稣的名被高举，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有改变。我们自然，我们心中的渴慕，我们的祷告会自然而然被神的荣美所改变。的确，按着神的旨意而活是不容易的。但是当我们能够看到神的时候，看到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的心也会被改变，我们祷告的方向也会改变。而在这一刻，我们看到以利沙大胆的祷告，就是在寻求神的旨意。以利沙继续祷告说，求你击打这民族，使他们瞎眼。于是耶和华击打他们，使他们瞎眼，正如以利沙所说的。以利沙对他们说，这不是那条路，这边不是那座城，你们跟着我来。而我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其实也是非常惊讶的。以利沙并没有祈求神击杀这些敌人。如果是我的话，我必定会向神祈求，把他们都击杀了，把这些让我感觉不安全的东西都挪开。然而以利沙并没有这样子祷告。而更神奇的是，在希伯来文当中，他所说的使他瞎眼，并不是完全的眼瞎不能看见，而是让他们的眼光被迷惑了，被看不清了。所以以利沙的祷告充满了信心，同样也是大胆的，但以利沙的祷告是为了寻求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再回到十八节中写到亚兰人下来攻击以利沙，所以其实当时情况亚兰人是完全没有改变的，当时的这个困境是完全没有得到解决的。而当以利沙看到了，在这些情况下，但是在这种情况里面，以利沙还是看见了神，他所做的祷告都是为了神得着荣耀。以利沙也没有，不，没有祈求神毁灭这些敌人。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不仅我们的祷告，在我们看到神以后，我们看见神的作为以后，不仅我们祷告的内容会发生改变，不仅我们的心会改变，我们的祷告的内容也会发生改变，结果也会发生令人惊讶的变化。我们必须明白，神所做的是救赎的工作。22和23节，以利沙说：“你不可击杀他们，你可以击杀你自己用刀用弓掳回来的人吗？你要在他们面前摆上食物和水，给他们吃喝，然后回到他们的主人那里去。”于是王为他们预备盛大的宴会，他们吃喝完了， 王打发他们离去，他们就回到他们的主人那里去了。从此亚兰的军队不再侵犯以色列地了。来到今天的第三点，喜乐地接受神的旨意。你可能想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以弗所书一章十节告诉我们，到了所计划的时机成熟，就是天上地上的万有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上帝最终的计划是永恒的救赎。神让一切的事情，上帝所做的一切都是他最终永恒的救赎。我们在约翰福音的系列正道当中也曾多次提到，上帝的计划是赐给我们 真实和丰盛的生命，让每个人都在，我们每个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追求这样子的生命，并且这样的生命是永远不能通过信靠那些让我们感到有安全感的事物来实现的。这样子的平安、喜乐、满足，这样子的生命，只有当我们全心信靠耶稣的时候，上帝才能把这样子的生命赐下给我们。不如我们重新审视我们自己的祷告内容。我们看到耶稣这个创造天地的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不是我们的助手，不是我们的助理，也不是我们的提款机。圣经上我们写明了一个真理，即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以赛亚书55:8-9，耶和华说，我的意念不是你们的意念，你们的道路也不是我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我的道路也怎样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也怎样高过你们的意念。以赛亚告诉我们什么呢？上帝的意念远远比我们的好，上帝的计划远远比我们的计划更好。而上帝所要成就的，他的心意更加的完美，更完美，绝对的完美。而因为我们的人性，我们的思维范畴如此的有限，但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神是全知全能的。诗篇84:11，他们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为正直的人。然而我们常常对如何定义好处有很多的挣扎和纠结。我们往往把好处定义为那些能够让我们感到有安全感的东西。我们往往认为我们认为好的东西才是好的东西。我再一次去回想那些我生命当中最黑暗的时刻，我的经济状况非常的糟糕，我的家庭环境也非常的，家庭关系也非常的糟糕。但是过了这么久的时间，再回到现在这个时间，我回头看的时候，神给我的一切远远比我那个时候在我生命当中最黑暗最困难的时候所祈求的都要好一万倍，好无数倍。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们看见好处确实发生了，围城结束了，而且亚兰的军队不再侵犯以色列地了。在今天的经文里，我们也 上帝打开一个人的眼睛，同时又是一群人瞎眼。上帝的作为是不可预测的，同时也是救赎性的。何等的荣耀，我们能够参与到上帝的救赎大计中。如果现在的你已经转了信靠那些让你有安全感的事物，那么这段经文告诉你，你已经把自己的眼目从神的身上挪开了。你需要看见，你现在需要的是看见神，以一种信靠他、真正爱他、与他同行并为他而活的方式回归，以一种活出喜乐、丰盛和满足的生命回归。这是我的祷告。曾经有一些谣言说上帝已经死了，教会已经不再有，去教会已经不再有任何意义了。朋友们，我要告诉你的是，那不是真的。我们的神现在仍然做非常奇妙而伟大的工作。而我就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神在我们里面行了很多很伟大的事情。神已经在我们教会当中有各种各样的作为，有人的生命被完全的翻转，有人有生病的肢体被神医治，有人的婚姻被修复，有人的属灵生命被大大的翻转，有很多的人不断的有各种各样的与神不同的遇见。因为我们的神没有留下一样的好处不给那一些正直的人，所以今天你需要做什么呢？你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悔改。我曾经看过一段婚姻充满了各种的破碎和罪恶，而当他们愿意悔改回归到神的里面当中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在他们的婚姻当中做了非常伟大、非常神奇的修复。我想要你们看到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被高举。你要看到神的美好、神的美善，而奔向他、跑向他。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你回到他的里面的时候，你就会经历到那远远人你不能想象的那一些美好，是超乎你能够想象的美好。所以上帝可能会打开一个人的眼睛让他们看见，同时又可能会使一群人瞎眼，这些都是神的作为。神用自己的方式，用按照他的心意来成就，让我们打开心，在神的面前谦卑面下来，愿意按着他的旨意而活，而不是按着我们的心意而活，能够透过这一切的我们来祷告。主啊，让我们能够用信心的眼睛看到你的作为，而不被眼前的困惑、困难而使我们看不见你。我要用以利沙的祷告为你们祷告。主啊，让他们看见，让他们看见，让他们能够看到主耶稣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的作为。主啊，当我们能够看见你的时候，我们向你祈求的是我们 的眼目从来都不要向你从你的身上离开，而我们是按着你的心意而活的。阿门。